第二集。啊，我爹见状长吁了一口气，心有余悸地说道，爹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爷爷痛苦地说道，看样子你娘是被附近的孤魂野鬼上了身了，你先带她去院子里等着，我找找当年留下的法器，给你娘做法驱邪。我爹不敢怠慢，叫上我一起把奶奶抬到了院子里。此刻星朗月明，天上连一点云都没有。没过一会儿，爷爷取了笔墨纸砚，画了一张符贴到了奶奶头上。突然天空中乌云密布，隐约的可以听见雷声。由于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奶奶身上，谁也没有理会天上的乌云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道电闪雷鸣之声响起，下一秒奶奶竟然被雷电击中，浑身焦黑的倒在地上。
桂花儿，娘，奶奶！
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幕，我们三人大惊失色。爷爷蹲下摸了摸奶奶的鼻息，双眼含泪道，
姨娘，姨娘走了。
什么？
此话一出，我和我爹脸色巨变。爷爷伤心的嚎啕大哭，泣不成声地说道，
桂花儿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咱们刚刚团聚，你怎么就弃我而去了？贼老天，你干嘛要害我媳妇儿？你简直是睁眼瞎！
哭着哭着，爷爷便昏了过去。虽然我们也是伤心不已，可是奶奶已经去了，绝对不能让爷爷再出事了。当即我和我爹一面扶着爷爷进屋休息，一面把奶奶的尸体放入堂屋安放。我娘去通知住在几百米外的二叔一家，这一家我们周家人全部沉积在悲伤中。谁能想到奶奶的生日竟然会变成忌日。第二天一早苏醒过来的爷爷再次哭成了泪人，从汽车里拿出几万块钱，要求我们给奶奶风光大葬。爷爷让二叔去镇上联系古月班子和木匠，我爹呢去山上整理祖坟，我则是陪着他老人家去村外的树林选木料制造棺材。农村流行土葬，一块上等的檀木是不可少的东西。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，爷爷选了一棵水桶粗细高约十几米的柳木来当寿材。
爷爷，这可是柳树啊，
我提醒道。农村人都知道柳树不吉利，别说是用它来做棺材，就是烧火都没人用。
大鹏，爷爷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没事，柳木有滋养死人的功效，用这种木料给你奶奶当棺材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爷爷拍了拍柳树的树干继续说道，
附近十几棵柳树，就属这棵年头最久，就用它安葬你奶奶。
说话间，二叔他们带着木匠来了。
老爷子，这可是鬼木，万万不能砍呐！
木匠听说爷爷要用柳木当棺材，连声劝阻。
我说行就行，赶快砍。
爷爷脸色一沉，掏出一摊钱说道，
三天之内把这树制成棺木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
可是
望着爷爷手里的红票子，木匠大叔苦着脸说道，
老爷子，听说您之前是干死人行当的，应该知道这柳木极容易招鬼，用它来安葬逝者，恐怕会搅得阴魂不宁啊。
是啊，爹，
树林里这么多木头，您何必非要用柳木呢？
二叔或许也觉得有问题，开枪附和着木匠的话。
你知道个屁！
爷爷爆了一句粗口说道，
老子当了这么多年赶尸人，能不能用柳木当棺材还用你们提醒？这棵柳木有百年树龄，百年之木乃是大吉之物，别废话了，赶快砍。
说罢，爷爷不耐烦地将钱塞到了木匠大叔手里，要求他马上砍树。
哎，木匠大叔摇头叹气，表情为难地收下钱。紧接着，木匠大叔取出手锯和斧头，咚咚咚。
木匠大叔先用斧头在这柳树侧身砍出一道缺口，然后换上手锯，顺着锯口就开始锯。锯了没两下，手锯的锯条突然断了。木匠大叔更换锯条时，缺口处喷射出一道血箭，这血箭不偏不倚，全部射到了木匠大叔脸上。
妈呀，六叔成精了！
木匠大叔吓得尿了裤子，仓皇失措地瘫倒在地上。望着眼前这离奇恐怖的一幕，我想到了一个典故。在三国时期，关羽被孙权所杀之后呢，人头送到了曹操那里。曹操为了安葬关羽，命令工匠砍伐一棵百年古木充当棺材。工匠们说，此树已经成精了，一旦砍伐必遭报应。可曹操坚持伐木，树干莫名流出殷红的鲜血。自那之后，树身流血变成了不祥之兆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继续砍！
爷爷走过去扶起木匠，要求他继续伐木。
我的亲爷爷，你这钱我可不敢挣了。
木匠大叔说着，便将钱还给爷爷，一脸恐惧地落荒而逃。跟着二叔过来看热闹的不少乡亲，也都是吓得一拥而散。
爹，咱们也走吧。
二叔战战兢兢地问道。
哼，一群怂包。
爷爷没好气地瞪了二叔一眼，教训道，
我都不怕，你们有什么可怕的？这棵树要不是成精了，我还不砍呢。
说完，爷爷收起怒容，用无奈的语气说道，
你娘自从跟了我，一天福都没有享过，如果她不在了，我要是不帮他风光大葬，还算是个人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之所以选择这棵树，就是因为它成精了。成精的树木制成棺材，可让棺中之人容颜不朽。
原来是这样啊！
二叔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继续！
爷爷捡起木匠大叔掉落在地上的工具，叫来二叔帮忙砍树。说来也是奇怪，直到大树轰然倒地，也再没一丝鲜血流出了。
老二，你留在这儿看着，我去村里叫人过来帮忙搬。
爷爷一边朝村子走，一边嘱咐我用斧头清理树杈。没过一会儿，一堆树杈和树叶被我聚拢到了一堆。二叔坐在地上，掏出一根香烟，随口说道，
大鹏啊，学校选好了吗？
还没呢。
我摇头说道，
以我的成绩估计只能考上三本，听我们老师说三本每年学费要好几万呢，我打算念大专，学费能够便宜好多。
哎，你这孩子也太死心眼了。
二叔吸了两口烟，将烟头丢在一旁说道，
我爹你爷这么有钱，区区几万算。
轰！话音未落，树叶和树枝剧烈燃烧，大火蔓延，瞬间吞噬了二叔。
二叔，
我想过去灭火，但由于火势太大了，试了几次都没办法靠近。就在我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爷爷带着一大批村民过来了。
快快灭火！
夯极，众人七手八脚帮忙灭火，费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大伙儿才将火熄灭。随着大火熄灭，二叔已经被烧得不成人形了。
你二叔是怎么死的？
爷爷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表情惊愕之极。惊慌失措的我将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。烟头并没有丢到树叶堆里，为什么会突然着火？而且火势蔓延的怎么会这么快啊？看那架势，好像树叶堆里被人浇上了汽油，几乎是一点就着。先是奶奶被天雷打死，接着又是二叔葬身火海。我们家到底做了什么孽啊？会在两天之内连续遭遇不幸。这时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了，看向爷爷的目光中纷纷带上了恐惧和厌恶。爷爷用力擦着脸上的眼泪，转身向村民们说道：
麻烦大伙儿将这棵树还有我那苦命的儿子一块带回村里。
老爷子，不是大伙儿不帮忙啊，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你家可能惹了不干净的东西。
你老艺高人胆大，我们可都是普通人呐。
周大娘还有你二儿子先后惨遭非命，脏东西恐怕不好惹。
村民们面露惧色，摆出一副退避三舍的样子。爷爷气的是吹胡子瞪眼，掏出一摞钱说道：
这里有10000块，你们把树和我儿子的尸体抬回村里，钱就是你们的，如果觉得少，到了村里我再从车里拿2万给你们。
重金之下必有勇夫，这句话一点没错。刚才这些人一个个惊恐莫名，可是在金钱的诱惑下竟然你争我抢，卖力的将人和树抬回村子。二叔死于非命，二婶直接晕了过去。我娘吓得是浑身发抖，家里再次乱作一团。看着大人的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站在屋外，心中觉得这两起事情不太像意外。爷爷没回来之前，我家日子虽然苦，但也是平平安安，一年到头无病无灾。如今短短两天时间，奶奶和二叔先后去世，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。